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国房市是否清算开始，恒大皆少业美元债违约。掩耳盗铃彭帅事件，中共宣传漏洞百出。拜登提民主倒退，警讯呼吁全球采取行动。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52年来新低。黎智英同埋周幸彤等三人被判罪成，下周一判刑。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喺摇摇欲坠几个月之后，中国恒大集团首次被正式列为违约者，咁样或者会导致呢个全球负债最多嘅地产开发商进行大规模重组。外媒指，中国负债累累嘅房地产市场正进入总算账嘅时候。星期四12月9日。国际评级公司惠誉将中国恒大和其旗下的子公司的债信平等从 C 下调至限制性违约 Restricted Default。 这个是恒大首度被列入违约者层级，这意味着恒大已正式违约，但尚未进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会停止其营运的程序。此举可能会引发该公司192亿美元债务的交叉违约 Cross Defaults。 彭博社报道，恒大子公司景情有限公司发行的两只美元债的宽限期本星期一截止，但并无付款。其中一笔2022年到期债券的应付利息为4190万美元，另一笔2023年到期债券应付利息4060万美元。惠誉最新报告说，由于这两只美元债利息在30日宽限期结束后却仍未偿付，因此将它降为限制性违约等级。纽约时报分析，惠誉将恒大降级并不出乎意料，不过这样非但没有解决这个房地产巨头的命运，反而引发了更多问题。恒大的下一步怎样走？破产、迅速出售定是照常营业？一切仍是未知数。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地方，债权人可以迫使这种公司进行某种形式的重组，通常是在法庭上将它分割，但是在中共治下一切都是未知数。投资公司 S.C. Lowy 的行政总裁 Michael Lowy 对纽时说，我们都知道恒大不会发生什么奇迹，该公司持有少量恒大的债券。当日惠誉亦将佳兆业集团评级调降至限制性违约，原因是该公司未能支付本周以7号到期的4亿美元优先票据，这样或者会引发112亿美元未偿还美元债的交叉违约。佳兆业是中国第27大房地产公司，同时亦是负债最多的公司之一。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报道指出，彭帅事件上，中共官方采用惯用的多层面宣传手段，但显得既老练又笨拙。调查更发现，推特上出现近100个假账号，在度宣传官方发布的彭帅信息。这项由纽时和非营利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 联合进行的调查报道形容，中共官方在因彭帅事件上的宣传努力并不经常取得成功，而过程中漏洞百出。在彭帅事件中，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曾因发文和公布影片企图证明彭帅平安，成为众所周知的奉命放话者角色。根据报道，胡锡进在书面回复《纽约时报》的查证时称，他从来不知道有疑似水军的账号和自己的推文互动，你讲的情况令到我好惊讶。报道指出，在中国女网名将彭帅自爆曾与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不伦恋及疑似性侵情之后，中共官方采取的是惯用的对内全面消音、对外多层面宣传的手段。在中国网络上，官方可以抹除任何不喜欢的议论，但是在国外宣传机器就得采用不同的策略。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研究网络自由的学者萧强表示，中共当局在彭帅事件上共封锁了数百个关键词，这种处理方法往往只针对高度敏感的话题，例如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 萧强提到，中共官方删除过其他违背当局的名人、体育明星和知识分子的账号，但彭帅的情况不同，因为他的指控已经得到广泛关注，而且没有直接反对中共政府本身，这令到彻底抹去彭帅在网络上的痕迹变得更困难。至于对外宣传，报道指出，中共近年来经常利用 Twitter 推特假账号，策划传播虚假资讯或宣扬他的偏好，而调查发现多达97个假账号在度宣传胡锡进和其他中共官媒发布的彭帅相关信息，而这些假账号基本上是没有关注任何人，亦没有任何关注者。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出席了线上民主峰会，星期四上午拉开帷幕。拜登总统在国务卿布林肯的陪同下发表了开幕词。拜登表示，主持召开一次民主峰会的想法由来已久。他说，当民主和普世人权在世界各地面临持续和令人震惊的挑战时，民主需要拥护者。我想要主持这一次峰会，因为在美国，我们和其他人同样都知道，重振我们的民主和加强我们的民主机构需要不懈的努力。拜登表示，过去10年来，全球的民主水平不断倒退，公民自由持续萎缩，而且全球性的挑战加剧了这个趋势，而独裁和专制政权希望借此机会扩大他们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他说，他寻求推进自己的权力，探索和扩大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并为压迫政策和行为辩护，认为这个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更有效方式。这个就是他兜售的方式，试图煽动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化的声音。或者最重要的是，亦是最令人担忧的，通过增加全世界人民对民主政府的不满，令到他们认为民主政府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拜登引述已故美国国会议员、知名民权运动家约翰·路易斯 John Lewis 的说话，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他说，因此在接住落嚟的几日里面，我们将来自100多个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权活动人士、工会成员和其他民间社会成员、主要专家和研究人员，以及来自商业界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是宣称民主是完美的或拥有全部的答案，而是要团结一致，重申我们共同的承诺，令到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分享想法，相互学习，并作出具体承诺，就是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抵制独裁主义，反对腐败，促进和保护各地的人民的人权，采取行动。拜登表示，美国期望起到示范作用。他说，他的政府上任以来，美国通过了美国救助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以恢复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并且致力于推动另外两项加强美国民主的法案。拜登在开幕词中宣布启动复兴民主总统倡议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计划在未来一年投资 4.24 亿美元，用来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和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推动民主的技术，并定义和捍卫什么是公平的选举。美国劳工部星期四12月9号报告，全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创下52年来的新低，这样显示就业市场正从 COVID-19 疫情的打击中恢复。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12月4号的一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为 18.4 万，降至1969年9月6号以来的最低点，当时的数字是 18.2 万人。据道琼斯公司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测，上周初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会有 21.1 万人。不过根据劳工部的数据，在没有季节性调整的情况下，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实际上增加了6万多，超过28万人。尽管克逢大的季节性波动，但该指标从前周一的 22.7 万人大幅下降，表明正在努力应对工人短缺 及其他疫情后果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复苏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雇主争取员工，工人亦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截至10月，美国有1100万个就业岗位，但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填补这些工作。与此同时，截至11月20号的一周，仍有190万美国人是按照各种政府计划领取福利，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常规的州失业援助计划。至于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杰富瑞集团 Jefferies Group 的货币市场经济学家西蒙斯 Thomas Simons 在发给顾客的一份报告中说，通常情况下并不真正值得讨论季节性因素，因为调整过程通常经过很多的校准，并且会平滑了预期的波动。黎智英、周幸彤和何桂南因去年六四和平集会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三人否认控罪受审。法官胡雅文今日9号在区域法院裁定三人全部罪成，案件押后至下周一13号求情及判刑。周幸彤和何桂南被控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而他们在2020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喷水池参与未批准集结。黎智英和周幸彤另被控一项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在判词指，黎智英在支联会记者会开始前抵达维园，并同时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打招呼，相信他出现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参与记者会和烛光悼念活动。而且黎智英有同其他涉嫌煽惑的被告一起叫口号。法官又指，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当晚有参与烛光仪式，同埋同其他被告叫口号以示支持。在支联会记者会开始前，他在维园水池附近派发传单同埋蜡烛，并发言指支联会会进入维园，唔会令到每年在维园嘅烛光熄灭。至于周幸彤同埋何桂南面对嘅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则指本案证据确凿，两人难以反驳。法官指李卓人发言时，周幸彤就在他的身边，发言显示两人知道很多人身处维园，而且聚集的目的是相同。周幸彤早前自辩时指，支联会只有20至30人进入维园燃点烛光，并没有超过公安条例中集会人数50人的限制，无需通知警方。他亦指出，如果手持蜡烛就是参与集会，这样当时整个香港都是一个集会。他自辩时亦批评警方以公共卫生理由反对集会，质疑是滥权。何桂南自辩时则称，自己不是为参与六四集会到维园，而是因为不满警方剥夺他的集会的权利，他去维园表达对警方不满和抗争。本案共有26名被告，黄之锋、何俊仁等16人早前已先后认罪，被判囚4至10个月，部分人获缓刑。李卓人、蔡耀昌等5人今年11月表示认罪，他们同样在下周一13号判刑。流亡海外的罗冠聪和张坤阳因缺席聆讯，早前遭法庭发出拘捕令。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